及世界各地抗议人士星期一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很多示威活动引发了暴力冲突。
白宫官员星期一证实，川普总统六月初将与一些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开会，讨论如何推动美国联邦政府的现代化。
川普总统对美国媒体说，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他还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
中国时间5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来看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抗议人士星期一举行集会与游行，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从法国到土耳其，很多示威活动都引发了暴力冲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回的报道。
五一节的传统就是抗议示威，今年也不例外。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土耳其警察朝示威民众发射了催泪弹。在那里，过去五一也举行过示威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个月在全民公投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之后，全国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那次公投极大扩充了总统的权力，有200多人在星期一的抗议中被捕。俄罗斯的纪念气氛不尽相同，莫斯科在五一节这天春光明媚，10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法国依然处于紧急状态，不到一个星期又要举行大选了，四处高度戒备。当局部署了9000名警察，把中间派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勒庞这两位主要候选人的支持者分开。勒庞主张限制穆斯林移民，让法国退出欧盟。他在巴黎郊外主持了集会。在巴黎市内，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游行，很多人是反对勒庞的。法国很快就举行大选了，议题又存在巨大的争议，双方在今天这个抗议的日子里真可谓是壁垒分明。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天是5月1日，也是国际劳动节。在美国，这一天并非法定节假日，但传统上也会举行以移民劳工权益为主题的游行活动。今年，由于川普总统在移民问题上有争议的态度，许多抗议者把矛头对准了白宫。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白宫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白宫北面，那么呢，我们可以听到背后啊是有很多，看到我的背后也是可以听到很多人在喊口号。那么我们先讲一下今天这个国际劳动节这个来源。那么国际劳动节，我们知道其实它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节假日，但是呢，它的起源却是在美国。那么在1886年的时候，是在美国的芝加哥，有35万人举行的这么一个大型的罢工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呢，是要求当时是刚刚提出的这个8小时工作制，工人们要求这个被写入法律。那么当时的导致的一些流血冲突是导致10多人丧生，并且呢后来也有10多人被起诉并且是判刑。不过呢3年以后，在1889年这个巴黎第二国际的成立会议上面，这个发起人呢，他们就把5月1日定为了这个国际劳动节，并且也是国际示威游行日。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呢，虽然传统上这个国际示威游行日或者说国际劳动节一直是这个工会组织，就是一般是工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待遇的这么一些活动。不过呢，在2006年的时候，这个在加州的这一些这个拉丁裔的劳工们呢，是当时聚集起来要反抗当时提出的一项就是针对雇佣外国这个非法移民劳工这么一个惩罚，要提高这个惩罚一个这样一项法案。他们是当时要明确反对这项法案，因此呢就爆发了，是包括在芝加哥啊一些传统的这样一些劳工城市，甚至这个加州南部，尤其是这个洛杉矶，他们是一共有将近50多万人是参加了这一次的大型集会。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情况又是更加的特殊一些，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他就是已经提出了这个针对一些穆斯林国家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旅行禁令。那么另外一方面， 面呢，在我们知道，就在前几天，他也是提出了他也是签署了一项新的法案，叫做这个购买美国或雇佣美国人。那么之中呢，也提到了说是对 H1B 这个工作签证的加紧审查这么一些要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星期天晚上是暂时达成的这一个政府的预算协议，其实呢也是中间虽然是没有提到这个在美墨边境修建这个围墙的这么一个这个经费预算在里面，不过川普总统呢，他在昨天的一个集会上面又是反复强调了，他说他也没有，他还是会继续要求修建这个围墙，并对他们的支持者是说呢，请他们不要放弃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墙是会修建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今天，也就是在全美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是爆发了这个非常大的游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白宫的北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有很多的游行示威者，那么他们大多数呢都是这个少数族裔又是这个以拉丁裔为主。那么我们听到刚才呢像这个时候也许大家还可以听到这个背景是上面大家是用这个西班牙语是在这里呼喊一些口号，那么呢也可以听到一些这个拉丁歌曲。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举的口号是说的是我是这个我为我的肤色而骄傲。那么刚才呢也有一些人是说那个标语是用五种外国语言，比如说中文啊这个西班牙语啊，然后呢这个法语等等语言，是写出了一个反抗啊抵制这么一些说法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呢，人群是从这个华盛顿特区市中心这个杜邦环岛是一直游行到了白宫现场。那么呢稍后的时候呢预计呢将在这个华盛顿各个市中心的各个地区呢也是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抗议游行活动以及呢在当地有一些商家今天也是参与了这些抵制他们大多数都是雇佣的少数族裔或者是那个外来移民的劳工，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移民。这些商家呢今天是关张或者是没有或者是部分的营业，是来就是声援今天的这样一个劳工的大罢工或者是示威活动。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美国移民服务局开始发放能够防篡改的新款的永久居民卡，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绿卡。新绿卡比老款的绿卡呢更加安全。新绿卡的特点是卡的两面均有个人的照片、图像和颜色，搭配呢特别的设计，印有自由女神像，使用特别的绿色色调嵌入了全息的图像，不再显示个人的签名以及原绿卡背面的光学条纹。
白宫官员星期一证实，川普总统六月初将与一些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开会，讨论如何推动美国联邦政府的现代化。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授权成立美国技术委员会，目的在于推动政府高层官员和硅谷精英之间的合作，来改造老化的联邦官僚机构，改变其使用和传送信息的方式。亚马逊、脸书、谷歌、微软等公司没有立即就此发表评论。美国技术委员会据说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极力促成的。白宫战略项目主任、微软前首席财务官克里斯·利德尔可能担任委员会的主任。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CBS 电视台星期天的面对全国节目播出了对川普的采访。他在这档公共事务节目上说，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会开心。
你永远不能确定任何事情，不是吗？但是我跟中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不要看到一个不稳定的朝鲜，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邻国正在进行的核试验，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发展核武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朝鲜星期六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不过韩国说这次试射又失败了。朝鲜正在试图研发射程9000公里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那次试射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不向朝鲜施压，迫使他停止核武器开发计划，就会有灾难性后果。川普在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时候说，他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 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他还指责上届美国政府没有对付平壤的军事野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禁毒令致使数千人未经审判就被杀死，呼吁川普不要对杜特尔特过分示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邀请杜特尔特访美，杜特尔特在安全政策等方面对美国态度强硬，曾公开地表示不欢迎美国在菲律宾驻军。川普邀请杜特尔特访美时重申了美国与菲律宾是盟友和伙伴。杜特尔特说他尚未接受川普的邀请，因为他即将访问俄罗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一在韩国首尔参加了一次内部会议。韩国的朝鲜日报星期一说，蓬佩奥星期六抵达了首尔的乌山空军基地，与韩国国家情报院的院长李炳浩和总统府的高官们举行了闭门会议。蓬佩奥向与会的韩国官员详细地阐述了川普政府对平壤的政策，并且评估了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情况。蓬佩奥还对韩国5月9日总统选举之后的美韩关系交换了看法。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的一个专访中告诉美国媒体，在适当的情况下，他将荣幸地与金正恩会面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级官员说，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此外，美国总统川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泰国总理巴育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了电话，其中也讨论了朝鲜的核威胁。美国政府试图寻求东南亚国家的帮助来遏制朝鲜的核项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具体来说，美国希望东南亚国家如何来帮助遏制朝鲜的核项目呢？
美国呼吁东南亚的盟国从经济以及外交的手段来增加对朝鲜的平壤政权施加压力。我们知道呢，一些东南亚国家和朝鲜维持一定的外交关系，一些国家呢，包括了像越南、印尼、泰国、新加坡等等，平壤的政权呢也在这些国家设有大使馆。那么美国国卿迪勒森呢，上个星期五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会议当中也呼吁这些国家要降低甚至切断和平壤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这些东南亚国家来帮助辨认并且遏制朝鲜如何以地下的管道来秘密的资助发展核项目。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了白宫例行简报上，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也就朝鲜的核扩散问题提出了最新的说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斯派瑟怎么说。
这为美国和该地区国家合作提供了机会。美国希望这些国家在经济以及外交上孤立朝鲜。坦白地说，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在该地区美国公民的安全也是美国总统首要优先的目标。
这个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将在国务院和东盟的外长举行会晤，这也是东盟的领导人在马尼拉开会之后呢，迪勒森第一次和他们举行会晤。美国将要求东盟各这些国家要分担责任，来负担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品章，
荣香，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此前是表示，如果情况合适的话，他有可能会跟金正恩会面。那么美国政府在朝鲜核扩散的问题上是否正在传达让人困惑的讯息？
这是许多媒体都在问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专访当中，他表示呢，如果情况是合适的话呢，他会相当荣幸的和金正恩来进行会晤。这和之前相比，他的语调似乎有所软化。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怎么解释。
很多环节必须考虑到，两人见面的关键是必须在合适的情况之下，这和美国的政策一致，也和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所传达的美国外交政策一致。我们必须先看到朝鲜的挑衅行为，立刻降温，平壤展现诚意。但是显然的，这些情况目前并不存在，而川普总统和迪勒森国务卿之前也都曾经明确就此表示。
白宫帮忙总统缓颊，斯派瑟表示呢，金正恩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年纪轻轻就接掌成为领导人，因此总统的发言呢也存有一定的外交因素。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们周末就联邦政府新财年的预算案达成了一致，如果法案获得通过，那么将解决2017年度的政府支出的问题，而避免政府的停摆。我们请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介绍预算案的详细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美国的联邦政府呢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就新一轮的预算案达成了一致。那么预算的规模呢是达到了10,000亿美元，这也可以使联邦政府运转到九月底不会停摆。这次的预算案呢是包含了对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有利的条款。如果这项预算案在国会不出所料获得通过的话，将会成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通过的第一个重要的跨党派的立法的案例。有国会议员助理就透露说，预算案是包括给边境安全项目拨款15亿美元，但是其中呢不包括在美墨边境修墙的支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承诺啊是在边境要修建隔离墙，而同时呢川普总统推动的增加150亿美元军费被列入了这一次的预算案之中。还有消息指说，预算案还包括20亿美元给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来打击滥用上瘾类的药品，以及为退休煤矿工人和波多黎各支付穷人医疗费用的拨款。为了避免政府的停摆，预算案必须在这个周五前获得国会的通过，并且由总统川普签署生效。此前呢，国会也通过了一项短期的预算案，使得政府可以在本周正常运行。那今年稍晚呢，10月1号将会开始新的2018财政年度，届时还将会有一份新的预算案出炉。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Bipartisan attacks. Record their votes by electronic device. Pursuant to Clause 8, Rule 20.
美国三月份消费者支出疲软，通货膨胀率低于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川普总统四月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签证项目。IT 公司谨慎看待 H-1B 签证改革。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中美反应各有不同。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及世界各地抗议人士星期一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很多示威活动引发了暴力冲突。川普总统对美国媒体说，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很不开心。他还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川普总统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美，人权组织呼吁川普不要对杜特尔特过分示好。
美国的消费者支出三月份不见起色，通货膨胀呢放缓，低于美联储的预计，这显示今年以来热度不够的美国经济的最大的一部分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出现增长的势头。商务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二三月份的消费额和前几个月相比没有什么好转。彭博通讯社对经济学家预测的调查显示，增长的中间数字为0.2%，收入提高呢也仅有0.2%。那么这些消息令人感到雪上加霜，因为上周五的经济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自从2009年以来出现最缓慢的增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支出会出现起色，因为还有很多令美国人乐观的经济表现，其中就包括稳定的就业市场。
美国德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密西西比等几个南方州遭遇了龙卷风和暴风雨，导致至少14人丧生。星期天，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东部的一个地区受到了多起龙卷风的袭击。官方说，风灾所到之处留下了大规模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在阿肯色州，当局说，至少5人遇难，其中一名妇女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斯普林戴尔社区的一名儿童被洪水冲走遇难。警方仍在搜寻2名失踪少年，他们可能被困在被洪水冲走的一辆汽车里。在美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下，朝鲜又再次试射导弹，尽管没有成功。美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仅表示坚决反对，还表示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让平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甚至付出代价。至于中国，每次朝鲜有大的行动，中国的态度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外交家和军方人士以及媒体开始对朝鲜的评论口气有所转向。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发展，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不断的在紧张升级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金正恩政权还是坚持进行了导弹试射。对此美国具体有怎样的回应？
美国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已经做出了一些表态。美国的像那个蒂勒森啊，他们国务卿啊，他们都和中国这和王毅也有直接的交涉。就是每一次朝鲜和平壤他们进行一些这方面的举动，比方试射导弹啦，是做出大的军事行动啦，美国总是这个第一 的时间他就发言表示坚决反对，这个是没得说，美国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任何人会产生任何的怀疑，而且美国的立场从来不会改变，只会就是强硬化，只会加强各种各样的压力，加强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注定的一个这么一个趋势和一个现状。这个现状包括平壤本身，他也意识到美国的态度不会因为他采取大行动、小的行动而有所改变。
嗯，那中国方面呢？对于这次朝鲜的导弹试射有怎样的回应？
因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呢，你也知道，我有机会呢，就是比较有时间来看一些中国的这个媒体，特别是他们关于朝鲜问题的，他们一些，比方说座谈啦、讨论啦，还有中国媒体他们那个电视的主播员啊，这个主播来如何报道朝鲜问题。
嗯，
你可以看出一个最近以来呢，就是所有中国这个军方的评论员，包括学者，包括他的以前那些不断的讲一些所谓的一些鹰派言论的这些将军们，张召忠啦，是罗源啦，什么戴旭啦，这些将军们，还包括一些学者，比方说我们经常采访那个外交部那个杨希宇先生，他们我都看了他们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最近的讲话，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一些主持人、一些播音员的一些对朝鲜的问题一些态度。现在看来，从整体观察，中国的将军们、中国的学者们、中国的政策外交部的官员们，包括现在这个媒体的所有的这个，他们对朝鲜的问题基本上做到了一种就是持平的、客观的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这种观点呢，是这种这个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比较偏向这个。朝鲜，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需要朝鲜作为一个屏障，作为一个缓冲区，来缓解一旦美国对在韩国发起了一个进攻之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那么现在这种言论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一种非常平和的态度，就是看联合国的决议，看美方的态度。就是大家都是一种就是就事论事的一种就是来评论这个朝鲜问题。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学者也好，媒体也好，外交部的官员也好，中国的将军们也好，他们正在越来越趋向于走向一种就是非常的一种中立的一种观点，就是比较客观实际来看待朝鲜问题。
这种中立的观点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观望的态度？
一种观望的态度也好，就是但是起码就是他们从一开始的就是六方会谈一开始那种就是一直老站在这个金家这个方面，站在朝鲜方面，他们从这个立场上已经有所向这个国际社会大多数的成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多数的这个成员国，向他们开始靠拢。这个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和朝鲜是产生了一种渐行渐远的一种效果。那么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同志家兄弟，对不起，现在呢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员，我们要跟着联合国安理会一起来按照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的宪章来办事。
那么中国方面这种态度的变化是否是受到了美国对于朝鲜问题的这个态度的影响，或者更宽泛来说，这个中美之间对于朝鲜问题的态度相互之间如何影响？
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在这个中朝也好，中美之间也好，这个关系，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显然是现在这个中国的最高当局，比方说习近平先生、习近平主席，他们认为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大于中朝之间的关系，甚至大于中韩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这个习近平这个和川普总统最近有一些几次互动，和特别还有王毅这个外长和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他们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的情况下呢，使得中国这个天平呢更加这个向美国方面靠拢，而不是更加向这个朝鲜方面靠拢。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谢谢。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在美国办孔子学院开始于2005年，如今呢已经有100多所美国州立和私立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以及官方媒体在美国设立分台和纽约时报广场大作、国家形象广告等等，在美国被认为是北京大外宣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学者协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实早在2014年，美国百名教授就联名写信呼吁美国高校抵制北京宣教入校园。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高校呢，随即关闭了一些孔子学院。那么孔子被尊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那么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运营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美国高校呢只是提供场所和行政协助，似乎应该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美国学界和教授们会抵制呢？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来谈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刚才说了这个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这样一个地位似乎是没有人质疑，那么这个孔子学院到美国来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对于美国的这个大学来说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屡屡遭到抵制？
像你说的，这个跟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一点关系都没有。美国的离这里很近，国会图书馆早就有那个孔子和孟子的像，所以美国人肯定是尊重他。可是现在他是故意的被中央政府被操纵为一个宣传的一个工具。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授看得比较清楚，他们反对的肯定不是有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这个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适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他们反对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府，在美国的以学术自由为最重要的资本的这些机构设立一个有宣传色彩的一个机构，他们觉得这个是违背美国大学美国教育的精神。
嗯，这的确是2014年的时候是由100多名这大学里边的教授，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应该是就是几天前，这个美国学者协会是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对这个孔子学院提出了这些批评。那么可以看出来是很多是学者教授对这个孔子学院呢是有看法的，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刚才我们说了有100多所这个中国在这儿办的这个孔子学院，根据我了解到在美国许多大学里边，美国的许多大学包括当地的这比如说假如是州立大学，这个州政府对孔子学院是非常支持的，他们非常乐意支持，但是他们就是州政府和大学为什么对孔子学院是非常支持？
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当然我不会为所有的美国的州大学、私立大学说话，可是我是有不少那些经验的。就是因为这些大学的校长是要讨好中国，因为他们希望到中国去可以找一些别的方面的赞助商，现在他们都是非常依赖来自于中国的留学生的这些学费，对不对？尤其是本科生，他们怕如果得罪中国政府不接受或者是取消他们的孔子学院，中国政府会想尽办法就是再也不让这些学生到他们的大学来，这个是一个间接的，他们觉得是潜在的勒索，最起码他们怕的是这些，他们要讨好中国是因为现在中国有钱。
嗯，说到这儿，就是你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也是一所公立大学，
华大、康奈尔大学、学生大学都工作过，
都工作过，特别是在这个马里兰大学工作的时候，你是任这个美华中心的主任。
是的。
马里兰大学有没有这个孔子学院？
全美国第一个孔子学院就是马大的，所以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可是我应该强调，马大那个校园隔壁有一个低收入者这么一个小学，低收入者的孩子都在那边上学，就因为有孔子学堂。他们从小学一年级有机会天天学习中文，我自己亲自进去过那些孔子学堂，我对孔子学院韩班很质疑，可是你一进去，你看那些孩子学习中文那个快乐，那个教育价值，这是个纯粹的好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有点自相矛盾。我觉得孔子学堂公立学校有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最好 大学可能是不应该让空职学员来，因为空职学员为什么进了美国的大学呢？一般来说，他们的中文课就是给那个就是晚上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
嗯，
韩班是要借着美国大学的光，而在那边开空职学堂。可是这个也是影响美国大学的名誉。我自己在国会国会山做了两次就是听证会的
作证。
作证。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怀疑中国的宣传部、中国的教育部的这些工作。可是如果空职学堂、空职学院是设在这些社区或者公立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问题就不那么大。
嗯。还有一种观点，多半呢也是、中国那边有一些这个大学里边的一些教授的一些观点，就认为美国的一些教授或者一些机构抵制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呢，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种继续，或者叫新冷战的一个思维。那实际上，如果你来观察这个孔子学院在美国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就是教了教中文，教了教美国人打打太极拳，弹弹古筝等等。其实呢，也没有真正的达到北京所希望的那个所谓的大外宣的那一个目的。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文化项目都是特别肤浅，而且有一点幼稚的。可是说这个冷战思维，其实国内的人说冷战思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指什么而言的。这个口头禅，我觉得是没用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好像是孔子说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是允许中国政府在全美国所有的地方办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可是中国反而不允许美国政府在中国开很多美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虚伪，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是占了一个便宜，是钻空子的。所以中国不允许美国在中国教英文有美国文化的这些课程，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冷战思维。可是我觉得更好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把这个非常不清楚的冷战思维这个说法扔出去。
嗯，戴博，我也知道你在中国的高等学校里边也工作了好多年，在南京大学工作了至少我没说错有六年之久。嗯，那么这些孔子学院实际上也都是中国的教育部所谓汉办委托各个大学在美国的学校办的。那么比如像你曾经工作过的南京大学也在海外也是办了这个孔子学院。
有机构。
对。在中国有一些对汉办和孔子学院的一些批评，就认为这个教育部这个汉办的这个项目成了一些中国的高等学校的一些人去这种去驻外镀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也在这个另选这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时候也滋生了一些腐败。
嗯，
那么也甚至被批评为是中国政府对外撒钱的所做的这样的一件傻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有关腐败还是不腐败，这是中国国内的事儿。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担心的是他们派来的这些所谓的教育家和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质量好不好。在美国更普遍的那个批评不是这个腐败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所用的课本、他们的教材、他们的教学方法根本不适合美国的，甚至很糟糕的。我的大儿子、我二儿子他们都是在一个有孔子学堂的那个学校读中文的、学中文的。我一边来讲我是感谢孔子学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钱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学习在他们的高中学校。同时的话，那些派来的老师的质量特别的低，是全学校那些学生们最讨厌的老师，所以这个也有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腐败，这个我不敢说。
再来说这个孔子啊，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历史当中啊，特别是以这个左派啊，以这个中共为代表的，在这个五四运动当中就提出来要砸烂孔家店。那么直到这个中共在文革的后期的时候还提出过一个运动叫批林批孔。所以说呢，实际上在中国在近现代历史当中一直是去孔子化的，但实际上现在呢又把这个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招牌到美国到世界各地来办，实际上正是违背了孔夫子他老人家说的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要拿到别的地方去让别人来接受，就被批评为是居心叵测。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决定那个孔子的像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孔子长得什么样的。我们所有的那些雕塑或者那些画是孔子就是去世以后的几百年后的，都是经过那些画家或者雕塑家的那个想象力而画的。而且有人说他原来长得跟个丑八怪似的，马就什么的。可是现在他们选了一个像圣诞老人胖乎乎的很慈善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他们也无所谓真正的孔子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中国，中国梦，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跟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哲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最近给塑造的一个新的宣传的工具而已。
嗯，美国高校愿意接受这个孔子学院的这个原因呢，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两个背景，一个是就是美国要强调是这个学术自由，那么你这个中国的学术交流这是可以的，再说呢也是北京出拳，但是呢一旦这个孔子学院试图就是说对在这边的这个教学当中对一些比如说一些教员提出一些限制，比如说不准讨论西藏问题，不准讨论什么台湾问题等等等等，甚至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比如说抵制一些学校的，比如说邀请一些中国不喜欢的人，达赖喇嘛比如说来参加毕业演讲，这样的一些做法，那是不是就是说最北京的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成功了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像我说的这个是一个间接的勒索，因为如果每一年那个汉班都给你那么多钱，你很可能会自我审查，你就会可以请那个达赖喇嘛来，或者是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根本不去问某一些教授我们应该不应该请他来，就是校长或者这些人觉得哎呦就是省了一个麻烦吧，我们这样做那个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会找我的，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伙伴，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有时候也是会变为一种勒索，所以最害怕的不是中国汉办或者那个教育部直接的限制或者是审查美国大学，说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校、美国的出版商、美国的好莱坞自我审查为了金钱是最危险不过的。
好的，谢谢戴博。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川普总统在四月份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签证项目。这一项目呢，让很多的技术人员来美国工作。每年有大约85000人利用 H-1B 签证工作。那么，许多依靠这一项目的公司和员工就希望通过审议，每年的 H-1B 签证名额能够不减反增，那么同时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学习雇主所需要的技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芝加哥发回的报道。
皮特·塔普斯卡尔出生在印度，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如今他在美国工作，从事的领域是信息技术，也就是 IT。
H-1B 对美国创新一直在做出巨大贡献。
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塔普斯卡尔在 IT 公司普索工作了15年，担任公司移民项目经理。他雇佣的多数人来自印度，不过他说雇佣这些员工并不总是最理想的做法。
如果我们能就地雇佣美国人，那成本更低，因为从境外招聘员工需要经过冗长的 H1B 程序，然后还要等更长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需求已经变了。
但是塔布斯卡尔说，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美国人来填补这些岗位。
美国劳工部说过，在软件开发行业，仅仅在软件开发行业，到了2020年就将有140万个空缺岗位，所以真的是存在技术短缺。
理查德·伯克是全球使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向那些希望雇佣外籍员工的美国公司出售软件并提供法律服务，还协助美国公司把本公司员工派往海外。伯克说，技术短缺的原因是在就业需要很高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 STEM 领域，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美国人数量不够，而很多在美国受教育的外国学生没有留在美国工作。
每年从美国大学拿到 STEM 学位的外国毕业生超过30万，我们不给他们任何留下来的机会，所以我们明知有技术短缺，明知有30万最优秀聪明的毕业生，却要把他们送回国去跟我们竞争，这样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想的？
伯克希望在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美国境外之前，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将会增加 H1B 签证的年度名额。
工作是流动的，各公司对我们说，对彼此说，如果这种工作我在这里做不成，那就挪到海外去做。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皮特·塔布斯卡尔身上了，雇佣他的公司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他说这家公司把他从事的具体工作外包到了印度。他支持川普总统改革 H1B 签证项目的计划，希望这会打击滥用现象。他和许多人有着同样的担心，那就是改革后只允许支付高薪的大公司拿到签证，这会排挤掉与他合作的那些中小企业。
应当让所有领域都能得到，应当与培训项目挂钩。美国目前真的是缺乏培训方面的基础设施。
今年美国移民部门报告说，在4月份结束的抽签期，当局收到了近20万份 H1B 签证申请，而名额只有85000个。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30多年来，华盛顿特区电影节从世界各地为美国首都品味独到的观众带来发人深省的影片，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和辩论。今年春天，有80部影片入选第31届 DC 电影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交融的地方，所以华盛顿电影节里也可以找到有关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影片，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华盛顿特区国际电影节创办人和主席托尼·吉滕斯来到美国之音介绍今年的入选电影。
这些电影关注美国新总统上任后凸显的那些议题，比方说我们关注移民，关注公立学校与特许学校的对比，特许学校让教育变得商业化，我们还关注对新闻自由的需要。
吉滕斯选取的影片包括加拿大电影人福瑞德·皮波迪的作品《所有政府都撒谎》。这部影片追寻有关新闻自由与独立的历史，阐述追求真理和保护民主的重要性。
There's only two types of reporters. There's those who care and those who don't. Most of them don't care.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电影是保加利亚电影人托尼斯拉夫·赫里斯托夫的纪录片《好邮差》。
这部电影关注的是一座小镇的居民，随着叙利亚难民进入他们的社区，他们不得不决定应该如何适应这个情况，这对他们的经济有没有帮助，还是会在某些方面伤害他们，这些都是欧洲和美国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
华盛顿电影节的展映影片以少数族裔的视角关注社会和文化迁移问题，这些族群像孤岛一样生活在其他文化中。斯蒂芬·史崔克的故事片《婚礼》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法国与巴基斯坦的合拍片讨论的是一个生活在法国的巴基斯坦家庭的价值观。影片中这个家庭的一个女儿突破传统，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最终以悲剧结尾。
今年最具视觉震撼效果的参展片是《人类》。摄影师兼导演贝特朗通过展示世界的广袤图景和高空俯瞰下渺小的人类，用壮观的影像传达人性。电影人采访了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
这部影片讲的是我们的世界、整个地球、环境、人的社会需求、经济需求和利益，表现的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根本上我们都是非常相似的。
吉腾斯说，为知识水平高、熟悉政治的华盛顿观众挑选电影有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表示他花上一年时间甄选佳作的努力总是能受到肯定。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有一对美国夫妇买下了中情局曾经的安全屋，作为享受退休生活的居所。那么这安全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今天的节目为您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他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Number rule number 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house guest. I'm your house guest.
Oh, this is sick.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though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物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他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的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就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